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总统拜登星期二在白宫发表了关于物价上涨的演讲后，告诉现场媒体，我们正在研究什么政策会产生最积极的影响。他说目前尚未做出具体决定。拜登上任一年几来，一直延续前川普征收的大部分关税，包括对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是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最快的速度，一些经济学家、国会议员以及美国商会要求他减少或取消关税。上个礼拜，拜登政府通知约600名受益于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美国行业代表，这一批关税将是7月到期，他们可以要求政府继续保持关税，而任何延续关税请求都将触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审查。在审查期间，关税仍然有效。拜登政府在3月宣布计划恢复川普时代对大约2/3的中国产品的豁免。这些产品之前被授予关税豁免，其中大部分在2020年底前到期。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霍利星期一呼吁拜登政府继续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同时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调查。财政部长耶伦4月在被问及解除对中国制造商品的关税以缓解物价上涨时，告诉彭博社，我认为这一个是值得考虑。戴奇上个礼拜回应了考虑削减关税的呼吁，说拜登政府正是考虑这些问题，但需要和更广泛的贸易目标保持一致。他是加州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讲话时说，虽然所有工具都摆在桌面上，但美国应继续关注其长期目标。川普时期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月27号在华尔街日报上刊文，呼吁拜登政府不要为了解决通胀取消或调降已加征的对华关税。他说通货膨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它不是关税引发，而关税是川普政府期间实施了2年都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星期四的峰会由美国和加勒比共同体的主席国伯利兹、7个集团轮值主席国德国、20个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联盟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主办。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冠溯源和问责应该作为峰会的议程之一，以便更好地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病的爆发。但亦都有卫生政策专家表示，新冠溯源固然重要，但是眼下更需要关注怎样结束疫情，来到应对疫苗等公共卫生资源全球不平等的问题。白宫表示，这一次峰会将延续去年9月首届峰会的主题，并关注于4个目标，包括获得新的抗疫资源和政策承诺，增加全球疫苗接种的数量和质量，保护高风险人群，以及防范未来的大流行病。各国在第一届全球新冠疫情峰会上承诺捐赠更多疫苗，提供治疗和检测支持，增加国内和地区的疫苗生产。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些目标还远远未能达成。由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发起的获取 COVID-19 工具加速计划，星期二敦促全球领导人趁着第二届全球新冠峰会的机会，调动资金和政治意愿，做出坚实承诺，以实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覆盖率、检测率和获得治疗的目标。美国还未公布将峰会上做出哪些新的承诺，拜登政府仲喺度争取获得更多嘅抗疫资金。行政当局之前提出为应对新冠疫情追加225亿美元嘅响应资金，包括50亿美元用喺全球抗疫，但系呢一个请求喺国会嘅法案讨论中被搁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消息人士嘅话，峰会前夕 拜登总统呼吁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捐赠价值20亿美元的治疗药物以及10亿美元的氧气供应。白宫星期二公布了出席第二届全球新冠疫情峰会的部分国家、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的名单，这些国家和机构已做出财政或政策承诺。此外，包括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和其他多边机构亦将会参加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0号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评价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时表示，鉴于当前对2019冠状病毒变种的了解，中国实行的清零政策是不可能持续，应该改变做法。世卫组织紧急情况主任迈克瑞安随后亦都表示，清零政策对人权造成的影响亦要纳入考量范围。世卫组织一直强调要平衡管控措施及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虽然感染病例稳步下降，但是上海当局加紧了对2600万居民的限制。除了先前的封城措施，上海地铁10号破天荒地宣布全面停驶，北京9号星期一对居民进一步加紧了防疫限制措施，进行了更多的大规模测试和封闭交通和道路。中国各地的封锁措施亦严重干扰制造业生产活动。中国欧盟商会4月曾致函中共政府，呼吁修改防疫政策、放宽隔离措施等。中国欧盟商会5月5号公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对欧洲业者吸引力大减，严峻的营商环境令到将近四分之一的企业开始考虑撤出中国。此外，美商的撤出中国的意愿同样高升，很多业者反映已在上海住所内被困一个月，积极安排返国行程。尽管中国的极端防疫措施重创经济，引发民怨四起，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但中共官媒《人民日报》10号社论仍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文章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号主持中共政治常委会议时指出，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网路甚至传出有民众捕捉到坦克开进北京的画面，令人怀疑是不是封城的前奏。10号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马克龙仲委婉地对中国采取的严厉封城防疫措施提出了批评。不过，中方的通话纪要根本没有提到马克龙对中国防疫政策的看法。据乌克兰当局星期二表示，通过反攻，乌军已从俄军手中夺回哈尔科夫北部和东北部村庄，这个可能预示着战争势头发生转变，并危及俄罗斯的主要攻势。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亦都释出信号，他对战争结果的信心越来越强大，目标亦在度扩大。库列巴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在战争头几个月，我们的胜利看来好像令到俄军撤回到2月24号之前占领的阵地，并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现在如果我们在军事方面足够强大，并且我们赢得了顿巴斯战役，这个对接下来的战争动态至关重要。他表示，我们在这一场战争中的胜利将是解放我们其他领土。这个似乎表明乌克兰希望尝试夺回克里米亚以及被俄罗斯同其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占领的顿巴斯地区。但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俄罗斯没有能力迅速取得成果，但乌克兰军队亦没有强大到将俄罗斯人赶回去。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队对该国黑海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萨进行猛烈打击，显然是为了扰乱对基辅防御至关重要的供应线和武器运输。乌克兰军队表示，俄军一日前从空中向乌克兰最大港口敖德萨发射了7回导弹，击中了一个购物中心和一个仓库， 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乌克兰表示，俄军所使用的武器至少有一些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在瞄准方面并不可靠，显示俄军已开始使用一些老旧的装备。但跟踪战争的乌克兰智囊团国防战略中心说，莫斯科对敖德萨使用了部分精准武器，例如匕首、高超音速空对地导弹。据乌克兰、英国和美国官员之前亦都提到，俄罗斯正是迅速耗尽其精密武器库存，可能会无法迅速制造更多武器。随着冲突持续进行，使用更多精准度不足的火箭弹的风险将会增加。星期二，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高达4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法案，大多数共和党人亦在此案投了赞成票，预计一项类似的法案将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美国之音指出，自从俄罗斯军队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虽然没有向乌克兰派兵，但一直在加大支持，帮助乌克兰抵抗入侵。总统拜登上个月尾请求国会批准追加33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国会则决定提供更多金额的军事和人道援助。议长贝洛西在给众议员的一封信中说，时间是一个重要关键，我们等不起这个方案在国会已批准的有力支持的基础之上，将发挥关键作用，帮助乌克兰不仅保卫他们的国家，亦保卫全世界的民主。贝洛西发出这一封信后，在白宫会晤了拜登总统，讨论了他最近的乌克兰之行。拜登已要求国会尽快将法案提交给他签署。拜登所在的民主党以及在野的共和党的两党很多议员都已表示支持乌克兰。民主党人目前正在国会掌握微弱多数，但是法案需要共和党人的支持才能够在参议院过关。另一方面，乌克兰驻美大使奥克萨拿·马尔卡罗娃星期二在两党各自的每周午餐期间，既会晤了民主党参议员，亦都同共和党参议员见了面。据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衷心亦容易理解的讯息，他们的人民在这里死亡，他们正是耗尽物资和弹药，他们需要我们的迅速帮助，亦都谢谢你们所有人对我们的帮助。据悉，这一批援助方案包括60亿美元用于安全援助，包括培训、设备、武器和支持，87亿美元用在补充美国向乌克兰运送的设备的库存，39亿美元用在美国欧洲司令部的行动。除了这一笔开支之外，法案还授权为总统拨款权追加110亿美元。按照总统拨款权，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而转让美国库存物项和服务，来到应对紧急情况。